诗篇十九篇，我们今天已经讲到了第八次，在我计划里面可能会讲10次或者12次。我认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整个诗篇里面，19篇和119篇告诉我们启示论，建立我们的圣经观。我们可能说，耶和华很宝贵。比净金宝贵，比蜂房所滴的蜜更甘甜。那为什么不直接进入这个文本呢？你要知道诗篇十九篇诗人背后的圣经观念比他所说的更为重要。如果不能够建立健全的圣经观，我们无法去理解诗人所讲的神的律法是那么的神圣，是那么的全备，是那么的具有功效，可以影响人心，可以改变人的生活。圣经观是很难讲解的，很多时候我们教会把它限制在信仰神的范畴当中，或者把它存储在信条里面，却很难把它拿出来作为教会讲坛常常所宣讲的内容。因此我就抓住这个机会，希望能够透过10讲或者12讲左右建立我们健全的圣经观。前面我们讲过普通的启示，它能让我们知道神的存在，他创造之大能，可是他不能提供救赎的事。但是19章7到14节特别谈到神另一个启示的方式，是话语和圣经，他能告诉我们救恩的事，他上面写着关于耶稣基督的故事，他能告诉我们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他的生活应当怎样进行，他信的准则是什么。因此在1到6节和7到14节做了一个强烈的区分和对比。大自然很伟大，它没有办法提供耶稣基督的故事。圣经虽然很小，只有66卷，就在我们的书架上，就在我们的书包里面，就在我们的手机当中，但是他就要提供庞大的叙事，这个叙事是关于上帝如何来拯救罪人的故事。因此圣经特殊启示就极为的宝贵。前面不仅讲过圣经是神的话语，也告诉我们圣经是必不可缺少的，因为它提供了救恩，它提供了信仰生活的准则。我们也讲到圣经的权威，它高过一切，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超越圣经它本身的权威。我们还讲过圣经还有一个统一的主题，新约和旧约不是对立的，新约和旧约不是讲很多的故事，你看似有很多的故事，其实不是，它是讲一个故事，关于耶稣基督的故事。旧约在见证耶稣基督的他要到来，新约告诉我们那位被预言的被应许的已经到来了，他已经道成肉身，他已经受苦受死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因此新旧约它不是一个矛盾的故事，它是讲一个故事。无论在创世纪还是到最后的马拉基书，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他们都在围绕一个故事，围绕一个人，从来没有更改过。如果圣经在你我的思想里面是对立的，是讲很多故事，是讲很多的人，我想我们的理解是有问题的。你不会把圣经视为宝贵，你把圣经视为以所预言，视为个人童话，视为各种古老的故事，可是不是，他在讲一个古老的故事，又是一个当代所需要的故事，他记载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今天我们讲另一个主题，特别要讲圣经的充足性，或者圣经足够了。我们对很多事物是有期待的，我们有一个成语叫美中不足，我们孩子们应该知道什么叫美中不足吧？知不知道？不知道是吧？如果不知道需要回炉重造。我们对很多事物都有这样的一个期待，我们希望每个事物能够再好一点，再完美一点就好了。我们对婚姻是有期待的，希望婚姻能够更上一层楼，我们对孩子有期待，希望孩子能够再美一点，脸上少一些痣，对不对？学习成绩再好一点， 希望孩子的这个智商好一点，我们也希望收入多一点，好一点，都有期待。我们也希望对教会也有要求，希望教会也好一点。如果再好一点的话，这就弥补了缺失，这些期待都很好。但是，各位，你有没有对圣经有这样期待呢？你认为圣经美中不足？如果在圣经之外，神对我讲话，岂不更美吗？如果有这样的想法，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能够对很多的事物都有所期待，希望它能够更上一层楼，更美一点，更好一点，更全备一点，唯独不能够对圣经说，我希望圣经更完美一点，我希望圣经更全备一些，我希望上帝在圣经之外还继续对我讲话，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你能期待所有的事情都逐渐变得完美，但是你唯独不能期待圣经再完美一点，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你说感谢主啊，我并没有期待圣经更完美一点，我期待我的老公，期待我的孩子，期待我的教会，我从来没有期待圣经更完美一点，真的是这个样子吗？比如说我们常常阅读圣经，常常去听道，定期阅读，定期背诵，定期听讲，很好，但是慢慢的就疲惫了。当你信仰生活疲惫的时候，你希望什么？你希望寻求新的言语，新的启示和新的体验。好像亚当和夏娃一样，他们在伊甸园总是听到说，园中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那个善恶树果子你不可吃，是必定死。他们可能每个礼拜都听，每个礼拜都听。我们做个比方吧，做个想象，如果亚当是牧师，每周都给夏娃去讲到说，园中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善恶树果子你不可吃。亚当就讲，夏娃就听。哎，夏娃可能第一天听还好，第二次还好，第三次还行，第四次说，亚当牧师能不能换一换？总是讲这一套啊。我们按说来讲，亚当应该是有创造性的，应该讲的很有趣。但是有一天来了一个新的牧师，他是以光明的形象出现，以好意的目的来诉说他的内容。他说：“神启示，真说吗？”夏娃说：“终于听到新的内容了。”新的内容，人就犯这个毛病。当信仰生活常态的时候，总想追求那些新奇的经验。比如说，我如果看到一个人手长长了，信心不增加了吗？我如果看到瘸子可以行走，我的信心不大大有期待了吗？如果看到死人复活，我更信上帝了，因为这些现象比圣经更有它的效力。我们可能通过圣经看到天堂的美好，我们谁也不知道天堂到底多美好，因为没有去过吗？而且圣经的启示文学是有限的，它没有办法把圣经把那个天堂完美呈现给我们，因为人有限，文字有限，媒介有限，我们无法看见感受天堂那个全备的美好。但是如果有一个人说，我去过天堂，我又回来告诉你天堂多么好，你一定深信那个人经验超越圣经。不是有很多人说他去过天堂吗？但是很少有人说他去过地狱啊。但也有这样的人，他们说他去过地狱。我们对圣经所描述的天堂可能是麻木的。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他见过天堂，他去过那里，那里美好的不得了，我们就会期待自己也有这种经验。但我先否认，这样的观点是极其错误的。那些去过天堂的人，100%都是骗子啊！骗子，我说圣经之外哈，啊，保罗去过，我没有说保罗。还有一些人，他认为，我希望我和上帝是交流的。如果他看到有人和上帝可以自由的对话，看到这样的讲论啊，听到这样的讲论或者看到这样的书籍，他也很羡慕，他也希望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和上帝自由交流，像夫妻对话一样，像父亲跟自己的儿女对话一样。如果写一本这样的书，我和上帝的对话，你一定很喜欢这本书，因为它告诉你圣经之外有很多神奇的事情发生。我们也会对常规的蒙恩的管道失去兴趣，比如讲道和查经，我们很期待上帝能够在我耳边进行讲话， 如果神在我耳边讲话的时候，我认为这是权威的，这是神奇的，我听见了曾经以利亚所听见过的声音。虽然我们今天很多人都认为圣经是完全是全备的，但我们常常期待神在圣经之外再行一些启示，再带来新的声音、新的意象或者新奇的经验，来提升自己信仰的动力。你认为那些东西、那些经验比圣经本身是更可靠的？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并不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唤醒过，如果你能够像门徒一样和耶稣同行、同吃、同住，听耶稣讲论，你会认为我的信心会更坚定，我的生活会更圣洁，我那个盼望绝对成为牢靠的盼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象过，我们要挑战的是，我们是需要圣经的文本，还是需要圣经之外上帝继续其他方式对我们进行讲话。我们在上上一讲的时候讲过圣经的权威性，很多人认为圣经是有权威的，但是呢，神还会在圣经之外对我讲话，赐我异象，赐我异梦，赐我神奇的经验。我们直接否认掉，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为什么今天要特别强调圣经就足够了？这个神学术语叫充分性。圣经有一个特质叫圣经的充分性，圣经提供的信仰准则和生活准则是足够的，你我根本不需要在圣经之外再寻求信仰的准则和生活的准则，圣经足够了，就是66卷这一个文本。如果你要透过那些新奇的方式、那些神秘主义的经验寻求上帝对我们的指引，是非常糟糕的。而圣经的充足性是告诉我们，他要剥夺人任何不顺服的借口。有人可能说，圣经是死的，我要上帝活的方式引导我，随时对我讲话。有人说认为圣经启示不够，我希望神在圣经之外继续对我启示。他认为圣经对于得救的教导、生活的教导不够全备，我无法得救，无法过一个顺服的生活，我希望什么呢？上帝在圣经之外再弥补那个得救的法则和信仰生活的法则。人有很多这样期待，也有很多的极端或者异端，他们都有这样的诉求，导致圣经在他们的信仰体系当中是没有地位的，是不完备的，是被抛弃的。可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3章19节17节也告诉我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它能够使我们得救，能够使我们的生活得以完全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不得不向今天的所有的人发起一个挑战，圣经既不需要加添，圣经也不需要删减。而整个教会历史上，总有人删减圣经，总有人加添圣经。所谓的删减，不一定把某一个篇幅从66卷拿走，所谓的增加，也不一定在66卷再加上某一卷书。他们可能寻求那些声音、异梦、异象，这些所谓的奇怪的经验是非常可怕的。因此圣经的充足性是要告诉我们，圣经是完美的，是全备的，它提供了我们得救一切的教导，它也提供我们信仰生活一切的准则，是充充足足、丰丰满满。古教父亚哈纳修就说，神圣且受上帝启示的圣经对于阐明真理是充足的，就意味着我们的圣经观是一个终极的和封闭的。用两个术语来表达，圣经的启示是上帝启示的终极性，它也是一个封闭性的启示观。我们的圣经不是一个开放的，什么意思？谁还在圣经之外对我们讲话？比如说你听过声音，他也听过声音，李弟兄说昨天神给我讲话了，赵弟兄说感谢主，今天凌晨神给我讲话了， 刘弟兄又说，感谢主，刚才讲到的时候神也和我说话了。如果人人都追求一个开放的圣经观，神还在不断的对我说话，他不透过圣经，他用细小的微弱的声音进入我的耳中，好像千里传音一样，这个教会多么可怕。那么圣经还要它有何用呢？这不是一个新的问题，这是一个老的问题。在主后的第二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异端叫孟他奴主义。你听过就会有灵派，他们要听一些声音，他们要看一些异象，做一些异梦，他们讲究被圣灵充满，他们充满之后就讲一些你听不懂的所谓的方言，然后他们一被感动，他们就在地下滚来滚去，他们认为这就是被圣灵充满的标记。但是灵派绝对不是新的，主后的第二世纪就是在使徒约翰殉道之后没过多久，大概50年左右兴起了这个孟他奴主义。而这个创始者叫孟他奴，后来在381年被当时大公教会定为异端。孟他奴和另外两个先知，他们称自己是圣灵宝会师直接的代言人，他们认为啊，圣灵还在对我们说话，而他们三位就是那个代言者或者代表者，他们不断的超越圣经，讲新的启示，讲新的内容，他们也会有灵的现象，比如讲方言，然后忽然狂喜，然后预言将来的事，他们也预言耶稣什么时候到，结果他的会众听了，结果耶稣没有来，他们再撒谎，再圆他们的谎言。这个运动大概400年之后就销声匿迹了，虚假的不会存在太久，错误的一定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的，这是上帝对他们的咒诅。他们的问题不是不相信耶稣，他们动摇了整个基督教的启示观、圣经观，他们否认圣经的全备性，他们在圣经之外寻求新的启示和新的内容，破坏了基督教的根基，破坏了教会的根基，破坏了信仰的准则，因此他们没过多久就消失了。我们在强调什么内容？强调圣经是神的末世，圣经是上帝终极的启示，而耶稣基督是所有启示的终极，在基督之后再也没有所谓的启示。你可能要问，不可能啊，使徒们不是写书信了吗？使徒们写的书信都是关于耶稣基督福音的解释和应用，不是新的内容。他们在解释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在解释如何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应用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这是使徒们他们所做的工作。至少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做见证的，若有人在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虫删去他的份。使徒约翰告诉我们，圣经是上帝终极的启示，是完备的，不能加添也不能够删减，这是一个不变的教训。因此今天没有任何人可以删减圣经，也没有在圣经上加上一些教导，都是被上帝所制止，被上帝所咒诅的事，他的名字要被抹除的。那如何能够理解耶稣基督是圣经终极的启示呢？希伯来书1:1-4做了一个完美的答复，我把经文来读给大家。神在古时候曾经多次用种种方法借着先知向我们的列祖说话，在这末后的日子却借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神已经立他做万有的承受者，并且借着他创造了宇宙，他是神荣耀的光辉， 是神本质的真相，用自己带有能力的话语管理万有。他做成了洁净罪恶的事，就坐在高天至尊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所以他远比天使崇高。这几节经文是希伯来书的中心，也是希伯来书的开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他的儿子超过了之前所有的人，所有的存在，所有的制度，所有的仪式，就意味着先前所有的启示，所有救赎的教导，在上帝的儿子这里变得完全，变得全备了。经文上称神古时候，而现在呢被称为末后的日子。怎么去理解？旧约被称为古时候，新约之后被称为末世，就是末后的日子。这意味着在古时候神是有启示的，总是告诉我们基督会来，总是预言他如何来，总是预言他做什么，通过献祭，通过各样的方法告诉我们有位救主要为罪人而来。到了新约的时候是一个新的时期，所预言的一切在新约得到了应验，得到了成全。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过去古时候指旧约，末后的指末世，指耶稣基督的身上应验了旧约所有所预言内容。那么经文还说，神向我们的列祖说话，向谁？向亚伯拉罕，向以法，向雅各，向摩西，向大卫，向很多犹太人先祖讲话。神也同样对新约的人讲话。时代不一样，人群也不一样，但是神总是用不同的媒介来讲话。这个媒介也有所不同。我刚才读的是新译本，在和合本翻译为多方多次，多方多次。你有没有看到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启示的方式是很丰富的，有预言，有异梦，有异象，有献祭体系，以这些内容来启示耶稣基督的内容。到新约的时候呢，不再是使用众先知，而是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对我们说话，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完成救赎之功。他也充满了关于天国的讲论，因此耶稣基督把上帝的形象，把上帝救赎的故事，把上帝全备的旨意都带给了新约的教会。所以当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上帝的启示推向一个高峰，推向一个完备和丰富的境地。所以说在旧约的启示它不够丰富，不够完全，但是到新约的时候是丰富的，是完全的，是终极的。旧约的人好像隔着一层面纱来仰望基督，期待基督到来。我们再看基督的时候，那个面纱已经撤去，因为耶稣基督亲自来，他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只是一个人，他还是谁？还是上帝，不是吗？神亲自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完成了救赎的工作。这是启示的高峰，也是启示的终极，没有比这个启示更丰盛，更完全，更伟大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来，耶稣基督是上帝启示的高峰，是上帝启示的终极。因此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所有的启示就告一段落了。而在希伯来书一章四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为什么如此卓越，他为什么会成为启示的终极和启示的高峰呢？因为耶稣基督他是非凡的存在。首先告诉我们，圣子是万有的承受者，他是万有的承受者，他不仅创造，他还护理，最终万有还要伏在他的权下。因此我们所有的人无非是把我们自己，把别人，教会唯一的目的 是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因为他是万有的承受者。除了基督之外，谁是万有的承受者呢？如果你不能把人带到基督面前，如果教会的讲道不能把人带到基督面前，如果传道人不能把各位带到基督那里，我们所做的一切不仅功亏一篑，还要受到咒诅，不是吗？另外一个，基督是万有的创造者，希伯来书明确告诉我们，在创世纪你并没有看到第二个位格圣子进行创造，你看到圣父在说话，看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要施展大能进行创造，但是不代表圣子没有参与。神所说出来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万物就出来了，而发出来的话语又等同于道成肉身的道。借着基督创造了万有，希伯来书还告诉我们，圣子是万有的托住者，是万有的护理者。每一个微小的质子或者电子，或者每一颗行星，或者每一个庞大的星系，他们都是因耶稣基督的命令所托住。当然福音书还有更加细致入微的表达，麻雀，我们的头发都被耶稣基督所数算，他是万有的护理者。最遗憾的是，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把所有的自然现象都视为太自然了。其实每一个自然律的背后都是耶稣基督托住的结果，包括我们的心跳，我们的呼吸都在耶稣基督的手里。我想你很少能够早晨起来这第一眼睁开或者你感受自己的呼吸和脉搏的时候，你因此感谢上帝，你不仅可以入睡，还能够醒过来，因为你护了一件事情，圣子是万有的托住者。如果他不护理，这个世界早就分崩离析了。第三点还告诉我们，圣子是上帝的启示。经文上说，圣子是谁？上帝本体的真相。圣子和父同志同权同荣，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但是感谢主，我们可以见上帝。从哪里？透过耶稣基督可以看到上帝真实的模样。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彰显出来。这个彰显在希腊文是指诠释或者解释，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知道上帝是怎样的。很多人说，我做过梦见过上帝，上帝是怎样的，穿着白袍子，然后留着很长的胡须，然后手扶拐杖，那个就是上帝啊，那个肯定是魔鬼让看见的，那个可能就是魔鬼罢了啊。我们不需要那些东西，我们需要什么？认识耶稣基督就能够认识父。你越认识耶稣基督的神性，你越知道上帝就是如此，他充满怜悯，充满恩典，他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所以说耶稣基督是上帝本体的真相。第三节继续告诉我们，圣子洗净人的罪。他不仅是伟大的圣子，他还取了人性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称为道成了肉身。为什么取得人性？他要除去人的罪的污秽和一切罪带来的咒诅，他是所有旧约预言的终极。旧约你可以看到被杀的羔羊，被献祭的牲畜，看到流血的事件，所有的流血事件都要指向谁？指向耶稣基督，不是吗？当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受苦受死的时候，当他流血的时候，旧约所有的流血事件都得到一个完美的句号的结束。因为真正的救赎者耶稣到来了，他以流血的方式洗净人的罪，使我们可以做上帝的百姓。三节还告诉我们说，圣子做完之后就坐在父的右边。坐在父的右边意味着什么？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完美的完成。当耶稣坐在父右边的时候，父在向所有的人宣告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有的宇宙里面的存在，唯有耶稣基督顺服父的旨意。他也告诉那些人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耶稣坐在父的右边，意味着在地上的救赎工作，降生、受苦、受死、埋葬、复活，这些一切都完成了。但不代表耶稣的工作全部完成，地上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还要再来接我们，不是吗？他要完全的成就救赎，不是吗？但耶稣坐在右边的时候，意味着祭司献祭的工作全部完成，全部都完成。他自己是祭司，他自己是祭物，他自己成了那个献祭的存在，拯救罪人。第四节告诉我们，圣子远超过天使。天使很伟大，他们经常参与上帝的工作，被上帝所差派。可是圣子比那些天使更卓越，更卓越。因此这一系列经文都来告诉我们，圣子超越所有的人，圣子是上帝救赎的完满，是上帝启示的终极。因此你不需要再寻求救赎的事，你也不需要再寻求启示，因为圣子完成了启示的那个终极圆满的句号，到他为止的时候，所有内容都已完全。你再看后面的希伯来书讲什么，告诉我们基督超越天使，超越摩西，超越约书亚，超越亚伦，超越亚伯拉罕，超越麦基洗德，超越旧约所有的献祭，超越会幕，超越大祭司，超越地上所有的财富，也超越旧约的西乃山。我们拥有永不震动的国，那个国是神的国。因此我们就要晓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上帝启示的高峰，启示的终极。我们无需在基督之外再寻求启示，再寻求救恩，那个不是我们要去寻求的。那么耶稣基督作为启示的终极，与圣经的充足性有什么关系？我们通过希伯来书一章一到四节，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儿子超越了所有的存在，因为在他里面我们拥有了上帝救赎和启示的丰盛和终极性。什么叫丰盛？旧约的启示不够丰盛，因为它是通过预表，通过应许，通过会幕圣殿，通过祭祀，通过献祭的羔羊，他们是影儿，他们不是实体。所以在旧约足够看见福音，但是不是很丰盛，不是很清晰。但是当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耶稣亲自告诉我们，他是被杀的羔羊，他是圣殿，他是献祭的大祭司。因此来说，耶稣基督到来，来到这个世界，启示就足够丰盛，超越了旧约。这叫丰盛性。什么叫终极性？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大喊道成了，就意味着耶稣基督完成了救赎所有的工作，所有的预言在耶稣基督身上要画上一个句号。当耶稣受死的时候，我们再也不需要一位先知到来，耶稣是最终的先知，最伟大的先知。旧约所有的先知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今天有些人声称自己是先知，不是吗？一看就是骗子。正统的教会的传道者没有声称自己是先知的，声称自己是先知绝对是骗子，魔鬼的仆役。耶稣是最终的先知，所有旧约的先知他们都是一个影儿，在指向那个实体。耶稣是完美的先知，完美到什么地步？当那些犹太人听完耶稣讲完道之后，他说他不像文士，耶稣讲话是有权柄的。为什么？他是完全的神， 他是完全的先知，他的生活完全圣洁，他的表里如一，他完全遵守上帝的使命，有哪一位先知能够和耶稣相比较呢？不能的。而且耶稣也是旧约君王最终的指向，旧约有很多的王不是吗？有扫罗，有大卫，有所罗门，有罗伯安，对不对？很多的王，而所有王的终极指向谁啊？耶稣基督，他是天国的君王。我们再也不需要期待有另一个君王来统治我们，而耶稣也是最终的那位祭司，我们再也不需要基督之外有什么人有什么事物能够洁净我们的罪。天主教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买赎罪券，我们可以依靠其他圣徒的功德，不需要的。他是羔羊，他是大祭司，他把自己献在祭坛上，他完成了赎罪，赎罪所有的预表指向在他身上全部都应验。因此来说，在耶稣身上救赎的工作已经全部都完成了。我们不可以把救赎的事情和启示的事情割裂来看，无论是启示的终极还是救赎的终极，最终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得以完全和实现。上帝的话语和耶稣基督对抗吗？圣经经卷反对耶稣基督吗？没有的。当然圣经并不是耶稣，圣经经卷也不是圣子，圣经的话和道成肉身的基督他们是有区别的，但是是不可分割的，不可分割的。圣经总是告诉我们基督要来，基督他真的来了，而圣经是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的，而圣经启示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显明救赎的故事。先知和使徒的话语不是让你我变得更聪明，而让你我可以得救的。今天很多相信圣经之外神还在对我讲话的人是非常可怕的，他们认为圣经不完备，圣经是有缺失的，他们在人群中建立自己的威望，就口称有感动，口称听见声音，口称做过异梦，谁敢拒绝他们属灵的宣称呢？过去教会有很多愚昧的事情发生，比如一个牧师说，感谢主，上帝告诉我你俩应该结婚，为什么呢？因为神启示我了吗？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为什么？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建立所谓的威望，又没有人敢拒绝这样的一个启示内容，这就是可怕的事情。很容易以这样的方式操纵人心，达到自己私欲的目的，因为他不明白圣经的丰盛和终极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达到了完全。完全。你的疑问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之后还有罗马书，还有哥林多书信，还有加拉太书，还有哥罗西书，对不对？还有我们后来看到的希伯来书，为什么还有这些书卷呢？各位，你要听清楚，使徒所给我们的书信不是带来新的启示，他们在解释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他们在解释耶稣基督的福音如何在婚姻中，如何在亲子教育，如何在工作当中极致的去应用，他们没有带来新的内容，不是吗？你仔细看看使徒们写的书信，前半部分讲教义，告诉我们神为什么爱我们，基督为什么救我们，圣灵如何重生我们，书信的后半部分讲什么？讲怎么生活。保罗、约翰、彼得教导所有生活的内容，他们都没有离开十条诫命，没有离开十条诫命。因此使徒们没有带来新的内容来增加耶稣基督启示的不足，增加耶稣基督救赎的不足，没有的。使徒们在解释耶稣基督完成救赎的工作，使徒们在解释耶稣基督的福音如何在我们的生活的细节当中极致的应用。因此来说，使徒们没有让基督救赎的工作再加添一些内容，也没有 对耶稣基督救赎启示在变得更丰盛，耶稣基督已经足够全备，足够完善，足够完美，他不可能美中不足的。如果有人说启示尚未完成，那也意味着耶稣救赎工作没有完成。如果救赎工作已经完整完全，意味着圣经的启示也是完全的。因此约翰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不能加添，不能删减。为什么？是告诉我们基督的启示已经完全，基督的救赎已经完全，而启示和救赎都在耶稣基督身上达到完美。启示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事，救赎是应验启示所应许的，全部在耶稣那里画上那个完美的句号。希伯来书一章四节告诉我们，神最终透过他的儿子说话，而耶稣也透过他的职分完成他的工作。耶稣有哪三种职分呀？孩子们知道吗？你们耶稣哪三种职分啊？你们不是上儿童主日学吗？谁回答的？中午一定能可以吃饭呢。耶稣是先知、祭司和君王，对吧？他是透过这三种职分完成完整了救赎所有的工作。当基督在救赎指向是君王的时候，他坐在宝座上最终掌权。耶稣已经坐在宝座上，但是救赎工作还没有完全的完满。为什么？耶稣还没有再来，他已经是君王，必然会掌权的，仇敌已经在他脚下，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就会完全达至于圆满。耶稣是大祭司，他用一次的流血给旧约画上记号，也为我们的罪画上一个句号。罪不在我们身上，罪也不能咒诅我们，也没有人控告我们。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作为祭司将自己献为祭，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他是逗号分号的话，耶稣的工作就不完美。我们还需要期待弥赛亚，像犹太人期待弥赛亚一样，他是一个句号，不是逗号，不是分号，也不是感叹号，是一个完美的句号，已经完成。耶稣是什么？是先知。旧的先知不断讲话，不断讲话，他们的讲话有点模糊，有一层面纱，不够清晰，不够明白。当神借着他儿子来讲话的时候，把一切全部都带给我们，全部都带给我们。因此耶稣透过这三种职分完备了救赎和启示的工作，因此圣经的启示是充足的，是完备的，是终极的。神不会再会赐下启示，神不会再赐下救恩，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所以各位，你的信仰的权威，救赎的终极，也必须画上一个记号。你应该立志不在圣经之外找赎救赎的方法和生活的准则，你必须在圣经里面来找寻得救的方法和你生活一切的细则。我们不是说神不再对我们说话，神还在对我们讲话，神讲话的方式是透过神。圣经反复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神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的，上帝的道能够重生我们。神怎么对我们讲话呢？神是通过圣灵，透过圣经对我们讲话。当圣经被宣读和宣讲的时候，正是神透过他的灵对我们讲话，进入耳中，存在大脑里面，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神依然在说话，他是透过已经赐下那个终极的启示，完美的启示圣经来对我们说话。因此神学家巴恩克就说， 圣灵不再启示任何新的教义，而是从基督那里领受一切，在基督里上帝的启示已经完全了。神不是从此闭口不言，他在讲话，透过客观的文字，66卷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透过你的听到，透过你的阅读，透过你的背诵，透过你的默想，神透过圣经对我们讲话，不是听见微小的声音，神要透过圣灵征服我们的头脑，开通我们的理性，除去内心盈余的污秽，让他的话语进到我们生命当中，更新我们，建立我们。那些不接受圣经完备的基督徒认为，神还会用多样的方式来对我们说话的。但是对于正统的基督徒来讲，神透过他的儿子已经说话，继续透过圣灵对我们说话，而是透过圣经，不是在圣经之外的。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圣经是足够的，基督的工作是足够的，两者一同得荣，也一同受损。你接受他就得荣，你拒绝，两者都会出现破损的。神学家巴克就说，今天上帝所说的话，除了圣经话语之外，别无他有。你是否能意识到圣经的充足性对你的信仰生活到底有多么重要？有多么重要？你有没有见过那些追求圣经之外话语的人？他们张口闭口就是神感动我，神引导我。比如今天来礼拜，他要祷告祷告，看心里有没有感动；吃饭也要祷告祷告，看神有没有给他引导。难道饥饿不需要吃饭吗？难道礼拜不需要礼拜吗？难道需要让上帝在耳边发出微小的声音吗？不需要的。他们每一件事情都要寻求神的引导，他们每一件事情都需要听到微小的声音，我们不需要。圣经已经给了原则，我们只需要祷告交托，马上去生活，马上去工作，马上去结婚，马上去生孩子，马上去工作，马上去投资，不需要那些。圣经的原则足够丰盛了，足够丰盛的，不需要的。圣经的充足性让我们在圣经当中寻找一切的法则。有四个应用。第一个应用，如果圣经是充足性的，我们就让所有的传统各就其位。我们知道改革宗教会有信条，有信经，有教会的传统。信经、信条、传统，他们是有一席之地，我们不去否认他们，但是他们无法和圣经旗鼓相当的。如果每个礼拜都讲信经和信条，一年全是所有这些内容，而忽略圣经文本的宣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的权威是次要的，没有圣经的权威更崇高。最后改革告诉我们，唯独圣经。中国有两个版本，就中国教会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唯独圣经，一个版本是唯独圣经。啊，懂这个意思吗？所谓的唯独是我只读一本圣经，别的不读。我们的立场是唯独圣经，只有圣经，是不一样的。懂这个意思吗？就是说唯独圣经，只有圣经是至高的权威。而那个唯独圣经呢，我一生只读一本书，只读圣经。我告诉各位，在17世纪的时候，最早的唯独圣经者早就进入异端了。我还告诉各位，上个世纪的中国教会的伟人王明道老先生，他就是唯独圣经者，知道吗？唯独圣经者。结果王明道在三位一体上是有问题的，别人劝他说你三位一体是错误的，他并没有接受而悔改。闭门造车一定成为异端的， 我们是唯读圣经，不是只读一本圣经。我们相信圣经权威至高无上，只有它是评判所有事物的标准，是最高的权威，从来没有改变过。第二个应用，如果圣经是充足的，我们就不可对圣经加添内容或者是删减内容。不仅在新约，约翰告诉我们说，谁在这书上加添和删减，谁要抹除他的名字。在旧约也有这样的经文，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不得在摩西的律法上加添和删减任何的内容，不然要受到咒诅的。你知道为什么使徒约翰要把这句话写在圣经的最后吗？因为如果这句话写在马太福音，意味着马太福音后面内容可以删减，可以加添。如果写在罗马书，这个罗马书之后的内容可以加添和删减，而这句话是写在最后一章的最后的倒数第二节左右，倒数第二节是告诉我们，从此以后圣经就完备了，不能加添，也不能够删减，维持圣经的全备的启示和它的完整性。第三个应用，如果圣经是充足的，我们要期待从神的话语中来获得一切的教训。你要如何得救？从圣经中长。你如何建立生活？从圣经长。你如何离开罪？圣经有教导。你怎样结婚？圣经有教导。你和人相处？圣经有教导。你想投资？圣经有教导。你想创业？圣经也有原则教导给我们。圣经的教导包罗万象，它没有用明文指出来，它提供所有生活的原理。所以你想得救吗？你想生活成圣吗？好的，一切都在圣经当中获得。第四个应用，如果圣经是充足的，各位要打开圣经去聆听上帝的声音。上帝不会在圣经之外对我们讲话的，圣灵是真理的灵，这位真理的灵只会在圣经中引导我们，指引我们，教导我们。圣灵绝对不会在圣经之外对我们讲话的。所以各位，如果你说我有听见圣灵对我说的声音，这个经验很真实，我真切的听到，我向上帝启示，各位你向人启示都没用，知道吗？圣经有这样的教导，如果一个人犯了错，几个人来做见证呢？两到三个人作证，对吧？你说你听过圣灵的声音，谁给你作证呢？你说上帝给你作证。各位告诉你，这样的人 99% 的 99% 纯度听的是魔鬼的声音，这里没有任何的妥协。圣灵只在圣经中对我们讲话的，翻开圣经去阅读去默想，正是神对我们讲话的时候，带着恭敬的心去聆听。所以各位，如果你想听圣灵的声音，听上帝的声音，翻开你的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定期的阅读，系统的阅读，你就可以听到上帝对你说话的声音。但你不要理解错误，不是你耳朵听见，是你头脑可以理解，你整个人被震撼，神的话语影响你的生活，这是上帝对你说话的。所以各位，今天我们讲到圣经的充足性，圣经足够了，就是告诉我们，在圣经之外，神不会再说话，神不会赐下启示，神不会再赐下另一套救恩，神也不会再给我们那些神奇的经验，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把他的启示和救赎推向了高峰。我们做什么？唯一要做的是打开圣经，唯一要做的是除去心里盈余的污秽，坐下来听他设立仆人的宣讲，正是上帝对我们的讲话。因此我们无论从 讲台到会众，我们唯一的权威，唯一的准则就是圣经。我们不需要对另一个人口说上帝告诉我，让我再告诉你如何，我们只需要说圣经如此说，保罗奉神旨意写信给我们如何的教导，这是我们当尊崇的。愿上帝帮助我们，用起立来祷告。